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教牧同工，我们的学员，我们特别向你来问候，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我是杨天成。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经文，这个主题呢就是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三章第一节到四章的十八节，约书亚记三章的一节到四章的十八节。因为经文呢很长，我们只是读一段的经文，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诗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在进入迦南地前的预备工作，在过河到对面，然后预备征战攻城。第三章到第四章集中来描写他们过约旦河的情景，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一共用了41节的经文，很详细的来描写，重复的描写。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他们过约旦河，为什么呢？重要的才是要重复的讲。你看到这个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属灵的元素是让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怎么样透过这些经文呢，让我们一起来去经历的。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先祷告，来仰望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透过属灵的话语，我们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愿主你来借着这一段时间向我们说话，透过几千年以前以色列民所经历的，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主你自己的心意，认识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怎么样透过主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主你的事工，也让我们的生命一起来成长。特别是我们当中也做牧养做领袖的，也在这个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愿主你亲自来教导，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神应许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到那个地方为业，然后带领他们在这个当中 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在万国万民当中来为神做见证。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几十年的摩西已经不在了，新的领袖约书亚，他要承担起带领的重任，然后带领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第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过约旦河。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这里讲到说，约旦河的水呢，在那个时候正好是收割的季节，水呢涨过两岸。那么约旦河呢大概有一两公里的宽度，你想想又宽然后又深又急，过这个河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你想想过了河之后又是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人来讲都是一个未知数，对于带领者约书亚是一个挑战，对于百姓来讲也同样的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以前的几代人他们过过红海，但是那一代人呢已经过去了，新的一代人兴起来，包括约书亚，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极大挑战的这样的情况，他们要跨过。你想想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呢？今天你我可能有同样的一个心情，从来没有走过我们没有走过的路，从来没有跨过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个方面的功课。第一，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我们知道谁在引领。第二，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我们学习共同经历。第三点，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我们可以成为见证。我们看第一点，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我们知道谁在引领。你看到这段的经文讲到他们过约旦河的一个步骤，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看到第三章的一加二节讲到他们在约旦河之前他们安营有三天的时间做准备，准备过约旦河。然后三章的三到五节讲到在前一天向以色列百姓来宣告，就是让他们做一些预备和准备的工作，准备起行来跟随那个约柜过去。三章的八节到十三节讲到耶和华把整个的那个行程告诉给约书亚，很详细的告诉他，然后约书亚呢再传给祭司族长和百姓。然后三章的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讲到抬约柜的祭司开始起行。第三章的十七节讲到河水分开，他们从干地走过。四章的一到八节还有二十节讲到他们立时为祭，就是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作为一个代表。四章的九节讲到约书亚立时留为纪念。四章的十到十八节讲到抬约柜的祭司最后从河走过去。你看到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他很详细的很认真的把它描写出来。你看到他的写作的手法呢也是很特别，很复杂的一个写作的手法。那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写作手法呢是一样的，先告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然后记述那个方式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先总结后讲述，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预先讲再经历，预先讲再经历。我们来看第一个特点，先总结后讲述。你看到第二章的一到七节讲这个整个的事件用了七节的经文来讲述，是个总结式的描述，然后呢再倒叙详细的来解释。你看到在二十二节来接续第七节，也就是后面二十二节来接续那个第七节，实际上是前后是对应的，中间八到二十一节呢是详细的来解释。那第三章一到六节整个的事件用六节的经文来讲述，然后呢你看到在之后 是一个详细的描述。七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那个描述的那个过程，讲述之前神、约书亚还有百姓之间的关系。你看到七节到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说了很多的详细的东西。然后你再看九到十三节，约书亚对百姓说。所以你看到这个七节到第十三节都是很详细的描述，谁跟谁讲话，谁跟谁讲话。然后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你就看到是结束到第六节，就回到一开头的那个地方。所以中间呢是很详细的描述。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文呢？就是三明治式的经文，两边是对应的，中间呢是内容的核心，核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七到八节是中间的那一部分。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诈，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你看呢，七到八节是最重要的经文。那这经文呢讲的什么呢？就是神的应许和保证。一个就是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还有就是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你看这个两个，一个是要求，一个是保证。你看到在第三节、第六节，还有七到八节、十四节，还有十七节，你看到什么内容？反复出现的什么字呢？我再念一遍：第三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十四节，还有第十七节，反复出现是什么词呢？就是跟着约柜。跟着约柜，什么意思呢？这个主角是谁呢？你跟着主角是谁呢？谁在带领呢？就是约柜。约柜代表什么？神的同在。所以你看到从头到尾，那个约柜都在那里，也就是代表神都在那里，他自己在做事，他在带领，他在保护。你看到第六节，神在前面，约柜在前头引领百姓来跟随。然后第四节，你看到要相距两千肘。你再看第十一节，神不单在带领，而且在当中，神也在他们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同行，一起来过这个约旦河。然后你再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神在开路。你看到当他们走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祭司站在那个河水当中，神就把那个水分开了，所以神来为他们开路。这条路的确是没有走过，约书亚、祭司、百姓、男女老幼几百万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过这个约旦河，也不知道过了以后会怎么样。重要的不是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谁带领。当他们知道是谁带领的时候，他们只是跟随就可以了。所以一到六节，在他们当中过约旦河之前，神就开始训练他们。所以为什么在那个过河之前要三天的时间停在那里呢？其实那个领袖带领者要训练他们，包括约书亚，包括祭司百姓，要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谁是一个带领者。所以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等候和跟从。第十一节，你看到第一节的经文，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事情，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你看到是学什么呢？第一个是等候。等候是什么？预备。预备不单单他们预备食物、预备水、预备打仗，更是在灵性上有预备，更是要学习务要自洁。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要做什么？自洁。不单单是他们要洗身体、洗衣服， 更是要学习一个实际的动作，就是马上要过约旦河了。所以你们在这之前要有一些准备啊。字节在何修版的这个翻译当中讲到说分别为圣，直接用分别为圣。在神看来这是一个侍奉，不简简单单是过这个河而已，不简简单单说我抬那个约柜大家跟着走，是一个侍奉，侍奉的人要自洁。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包括所有的百姓都是一个侍奉，都是要在这个之前要自洁，叫他们除掉一切污秽不属于神喜悦的地方，要省察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才能够真正的去做神的工作。所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今天同样的，不自洁的人，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可能在神面前侍奉，包括我们的领袖，包括我们的学员，包括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自洁，怎么样去做神的工作呢？我们根本就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心，要真正的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第二个，训练百姓来跟随神。第三节，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看到什么呢？约柜，又看到祭司在抬着他，然后呢，你要离开那个地方，跟着他们去。约柜代表什么呢？代表神，代表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你看到这里说，你们神的约柜。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一节说，耶和华的约柜。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十一节说，神的约柜。约书亚记三章十节说，主的约柜。你看到不同的一些名词都是讲到约柜，这不单单是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因为约柜代表了神跟百姓所立的约，神不会丢弃他的百姓，会保守看顾他的百姓，这就是约柜的一个象征。神的约柜象征了神所立的约，即使看见那个象征已经不在了，但是耶和华依然的在。重要的不是那个约柜、祭坛或者什么殿，而是永远不变的耶和华，因为他才是怜悯的、大有能力的。大山可以移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就是神的应许，不是那个约柜，不是那个外在的东西，而是那个带领我们的耶和华。约柜是一个长方形的柜子，里面放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摩西的十诫的法版，另外还有就是玛纳的那个罐，装玛纳的罐，代表什么？神跟我们同行，跟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当中有十诫，代表什么？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他已经显明神所讲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叫我们有生命，真理让我们来跟随主的道去行。那后面约柜里面的玛纳那个罐代表什么呢？神供应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的粮食，因为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今天我们如何来跟随主呢？就是主的话，主自己，有了主自己的道，有了主自己，我们就有方向，就有动力。所以第三节到第四节说，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离两千肘。这个两千肘是保持一个距离，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两千肘大概有半英里的路，代表了约柜跟我们的同在，也代表了神的圣洁。我们不可以贴近那个约柜，但是呢，我们要保持一个距离。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要保持一个距离，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多了， 大人小孩在一起，几百万的人，这么大的队伍，如果我们拥挤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很难走的，而且很难看到那个带领的约柜。所以呢，要保持一个距离。当你保持一个距离的时候呢，你就才看到那个真正的带领。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路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挑战，会迷惘，会失去方向。但是我们会不会相信主的带领，看顾保守？会不会尝到看到神的带领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放在那个又大又宽那个河的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想我们怎么过去，有的时候想如果我们遇到那个敌人的攻击怎么办，我们担心来担心去。但是不要忘了主的同在，主的应许。当我们焦点放在神的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心那个路怎么走。我们知道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他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神带领他，使用他，祝福到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很多中国的同胞，是因为他我们得救，因为他有信心，他跟随神的带领。他有一次跟着坐船的时候，那个船因为风的缘故飘到一个食人岛，在那个岛的边上，那个船长非常的紧张，就请到戴德生让他来祷告。戴德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把那个帆撑开，因为当时是没有风的，他就说现在没有风，你让我把风撑开有什么用呢？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个船长听了他的话，结果祷告之后真的一阵风就刮过来，把那个船就飘走了。所以你看到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的作为，不看环境。所以戴德生在他的日记当中曾写过一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让我们的眼目不要游离在神的左右，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无论大小事情都要寻求他的喜悦和荣耀他。要记住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第二个方面我们学习的就是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我们学习同心经历。刚才我讲过几种的技术的方式，第二种的技术的方式呢，就是预先讲再经历，先告诉事情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告诉怎么做，再一起去经历。那想到我自己本身，在这个94年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让我去做这个福音电台的这样的事工。但是到了08年，神把我才真正带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么久呢？为什么不从94年就直接把我带到电台呢？其实神就让我在预备，个人生命的预备，神学的预备，教导方面的预备，侍奉上的预备等等，神就让我预备，然后时间到了，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其实每一个人我们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都是要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路程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是我们学习同心去经历。我们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看到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要去做的工作，如何走那个属天的道路，过属天的生活。比如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灵修，怎么样去侍奉，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跟弟兄姊妹生命的沟通等等，其实圣经已经告诉给我们了，已经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只是我们跟着做就可以了。当我们不断地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要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先预备。然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预备好呢？有没有去遵行神的道呢？然后我们去行去经历，当我们去行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神的作为。讲到行，讲到经历，我们觉得过约旦河是容易的吗？ 我们依靠什么呢？你看到在第三章里记述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必须学习依靠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信靠顺服。当面对约旦河的时候，领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说我要设计什么方案，要做比如说做船啊，做筏子啊，架桥啊等等，没有的。他们在那里等候，看到神怎么用他的方法来去做事情。很简单，他们就是等就可以了。然后行的时候保持2000肘的距离。第十三节，抬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河水就必断然断绝，立起成垒。神的应许，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的。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呢？如果我把脚踏下去，那个水不分开怎么办呢？如果踏下去，我这个人整个被水冲走怎么办呢？可能有很多的想法。约书亚没有计划一、计划二、计划三，只有一个，就是完全的顺服。三章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水就断绝，立起成垒。你看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经历了。所以，你我可能很多事情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有没有相信神的带领是绝对是没有错的？相信只要我去做的时候，我就去经历了呢？神这样的安排，祭司这样的顺服，从人的眼睛来看呢，的确是一条死路的。但是呢，他们去做的时候，经历了，就看到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信心的顺服不是靠眼见，也不是靠环境，是看主的心意，主的应许。只要去做，我们就经历了。我们看到神在良友电台创始人包曼博士当中有奇妙的作为，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将那个福音透过广播传给很多的人。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还有第三个，这条路未曾走过，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主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神就让他们立时为记，作为一个标记，作为一个纪念，作为一个见证，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单单去经历神的作为，更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宣扬他的国，宣扬他的救恩，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去知道神是奇妙大有能力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能够去学习去认识神，去经历神，也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每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共同经历主的恩典，共同见证主的恩典。愿主赐福你，再见。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